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哲贤。
你好，我是陆英华。
我是主凡。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咖啡馆进行的现场是在陆老师的家里头，因为以前每次我们都是请陆老师大老远从屏东到我们录音室来录音，那今天呢是我们义工跟我们的后制作工作同仁一起开车下屏东来采访陆老师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要跟陆老师还有跟我们的马车夫哲贤来讨论的话题呢叫做什么呢？
什么呢？
内耗。
请问什么叫做内耗呢？听众朋友一定觉得非常的困惑，内耗是噩耗的一种呢，还是老鼠的一种呢？这个我们要请陆老师来解释什么叫做内耗。
对，好严肃的问题啊。
内耗套一句武侠小说的读者比较了解的这个类似的这个代换词呢，大概叫做内伤之类的这样子。不是内，不见得是内功尽失吗？好吧，那
内心的能量消耗殆尽，几乎。
好，内耗就是内在的内耗，消耗的耗这样。然后刚刚陆老师跟我们讲说，内耗就是内在的能量消耗殆尽这样的感觉哈。那就是说为什么讨论这个主题哦？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现在觉得很内耗的感觉？不管是在你的职场上，还是在你的感情生活上，还是在你的家庭生活，还是说对整个人生那种前途感觉很内耗，就是内在消耗、内在心灵消耗的感觉这样。我还跟陆老师特别讨论哦，就是我们要讲这个主题，会觉得说好像男性的听众朋友会觉得比较陌生，因为我们刻板印象会觉得说男生比较不会去探讨这种抽象的、比较不务实的这种情绪的问题，所以我们才另外又把我们的马车夫拉上来，然后加入讨论，因为他是男性朋友这样啊。所以呢，我在这边不晓得方不方便先问哲贤了，就是男生，我不晓得男生是不是真的比较不会去思考什么内耗不内耗这样子奇怪的问题呀。
事实上，我觉得我的话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男生啊，然后我是以我自己的感觉来讲是这样子的，算是个人比较很少去探讨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情绪上面的问题。对，男生可能做事情比较会勇往直前，当事情可能发生了一点转折的时候，才会去自我反省，说自己是做过哪些事情，或者是就等等之类的。
会从比较实际面去考虑说事情的得失的。
对，不过通常想到这个时候都是已经事后。对。
那我在想说，陆老师，我们设计这样的主题哦，不晓得会不会排斥一些男性的听众朋友。不晓得，
其实我觉得不是男生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哎，而是男生很少去思考，男生的感情都比较隐藏式的，他的处理方式他也许也在处理，只是说他自己不是那么明确的去思考到他的那种内耗的情形。我是觉得
意思就是说，陆老师觉得说男生不是没有内耗的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们在从事一些活动，不管职场或者他们投注的一个人事物上，
可 是我觉得不一定，如果其实男性跟女性在某些方面的内耗那种感觉可能是一样的，比如说工作或者是其他方面，只有在某些比较基本的情感上会显出有所差异啊。对，
我是说男女都有这样的情况，只是在表现上哈，我们在以前就在谈女生的表现哈，她会比较强烈，因为女生向来就是比较倾向跟人家分享，所以她会其实在内耗的，我们刚刚讲说内耗的情况下，大家都会有很强烈的孤独感，啊，很强烈的无力感，啊，那种情况可能那种感觉都一样，可是女生的寻求比较会去向外援求救，她会对比较在情感上在什么上，她比较需要一种。支援或资助，那男生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不是他不会，而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有一对夫妇去看那个看病嘛，然后那个医生好像就是因为医学我比较不了解，我只看过忘了，大概就是医学，那医生就请这个太太进去看了，看那个片子，啊，还是看那个影像，就跟他讲说这是你先生的胃部啊，啊，胃部还是那个怎么是一些红色的液体或怎么样，那他就问他说怎么会这样，他说因为你现在的眼泪都流往肚子里面，所以他是胃穿孔胃溃疡，然后他的血那个眼泪都在胃中形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其实就是讲男女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所以其实情况都在，只是说处理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而且男孩子可能比较没有去思考到那么严重啦，就是他当他很严重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对对对对，他习惯用处理的态度，他一个问题出来他们习惯去处理嘛，那我们习惯去分享，那在同样的一种耗损的情况之下可能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陆老师的意思是说男女都有内耗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只是问题存在的时候女生比较会去以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男生比较是很直觉本能的去处理这些问题这样子，等到说男生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存在的时候，可能是已经内耗的情况蛮严重的，是这样子吗？不晓得。
对啊，
对，
其实就像我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一个学生因为躁郁症的问题，他寻短见嘛，那我就会非常的不舒服，非常怎么说，很难过，然后就会影响我自己心情非常强烈啊。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很奇怪，这样子我们很难过，然后我们就这个事情是很自然的事情，好，它怎么会那么深刻而强烈的让我觉得那么这样的无力感或者是怎么样，他觉得说我们已经尽一切的能力了，包括我们去就好转介，包括我们专业上的那个或者其他的关怀，他觉得我们在做一切的事情之后呢还发生这种不幸，那虽然不幸我们要接受，就是这样。但是我在那个感情的那个部分哈，那种牵挂的那个部分，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强烈的冲击。那我也比较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很多伙伴这个暑假很多伙伴打电话来说他离开辅导室了，他们的语气显得相当轻松而快乐。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你常常会遇到很多的无力感了，不管是来自学校行政哈，或者是你自己的要求，或者是你对个案本身他的一些所有的情况的协助，都会这样子。
所以刚才陆老师跟我们谈到的是说辅导老师的一个困境，就是也许说在他的很多同行之中，很多辅导老师都离开他们这样的工作岗位，因为觉得这个工作消耗太多能量，然后不堪他们所负荷。那这个我们先等一下再请陆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一个辅导老师在他工作上所面临的瓶颈以及困境。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马上回来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内耗。
往哪里去？知不知？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今天我们的生活咖啡馆是在屏东的陆老师陆盈华陆老师家里头所录制的一集节目。那么我们现场除了主凡之外呢，还有
陆盈华、
泽贤，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今天的主题，叫做内害，就是不是是内。不是内海，是内耗。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主题叫做内耗，内在的内，耗损的耗，就是内在能量，内在心灵能量的耗损这样。然后我们刚刚讨论过说，其实人在很多层面上都有内耗的感觉，不管是在工作领域上的一些无奈无能，或者是无助，或者是空虚无感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无力感，那或者是在感情上也是了，譬如说我们曾经对一个人投注很大的这个能量去经营跟他的关系，花了很多力气在一个人身上，但是也许说到了某一段程度的时候，会发现会觉得自己怎么能量耗损的太严重，觉得自己好像生病了一样，觉得说自己的感情上面的能量觉得耗损很多，这样子无力的感觉。那也许说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头，然后家庭里头或我们的生活上也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内耗的情况。那我们先请哲璇跟我们分享。
好，谈谈内耗的问题。来谈一谈生活上的内耗好了吧。对，然后因为最近算是一个过渡期啦，然后刚毕业，然后要等当兵的这段空白期。然后再加上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对，然后相对的除了父母对自己的要求之外，自己也会给自己一些压力啊。对，然后我觉得生活方面的内耗可能是来自于压力所形成的。对，然后比如说父亲会要求你该去社会上闯一闯啊，然后呢母亲会要求你要为家里的家计多担待一些啊，然后自己又要求自己说也许应该去多学一些东西啊。对，但是当这些压力没有办法排泄的时候，就是会慢慢的累积起来。对，然后会觉得说好像自己的那种无力感会出现。对，然后不知道说算是一种内耗啊。对，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蛮无助的，因为找不到可以疏通的管道。对，
我想哲贤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压力啊。当你没办法排解这个压力的时候，他就会内伤，就会伤害到自己哈，就内耗，就是慢慢侵蚀。等到你发现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来不及了，你就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它。所以我想内耗的主要原因就是来自压力，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当辅导老师，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我这边蛮快乐的，因为从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啊。我记得有一个 case 就是，他跟我讲完以后，再回头过一段时间，我再回去问他说你的问题怎么样了？他说老师我怎么会有问题呢？我把我的垃圾丢给你，那现在是成为你的问题了。嗨，他这个点醒我呢，我一直在想说。哎，我一直在承接这些东西哈，在处理这些东西。哎，我不要变成一个垃圾桶哎，垃圾桶会发臭，那我应该变成一个垃圾焚化炉，应该进步一点了。对，这样。那其实在工作上，你刚刚讲到说内耗的情况，刚刚哲贤也讲很多了，就是一种无力感呢，哈，无力感，觉得耗损很大，牵挂很多。那辅导老师。你要说到辅导老师的内耗啊，我不晓得其他辅导老师怎么样，但是我在想几乎辅导老师都会面临到无力感，强烈的一个需要被支持的那种感觉，需要分享的一些感觉。因为我们每次在接触的大概就是问题嘛，都在问题当中打转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都需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非常沮丧的时候，非常沮丧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结果有一个学生就写了一封信来，写了一个短笺来，哦，看完以后我就真的痛哭流涕了。哎，他写了一个，他不知道去哪里抄来的，不能这样讲，也许是他写来的，他一首诗，他里面就写，他是写向日葵。他说有一天看到，哎，他向来看到的向日葵都是非常， 随着阳光展现笑容都非常的好。那天下雨天看到一个向日葵在垂头丧气，就有一个人撑着伞走过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向日葵说，因为没有阳光，可是因为你这一句话，我又见到阳光，我又更有神，对对，我就抬起头来了，大概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看啊，后面还写雪山，后面还写一个你好吗，你现在好吗，好，是不是像这个向日葵一样可以再抬起头来怎么样。我觉得哎，那个学生很细心的啊，有时候我想辅导老师在面对很多无力感，也许你自己的学生有一些很多问题，包括他的情感问题、家庭问题或者任何一个问题，你真的有时候是无能为力，你只能陪他走过。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陪他走过那个死因的幽谷，或者他自己情绪的低潮。那你看了很多无可奈何的东西，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你那个无力感就非常强烈，强烈到你很希望能够有人来跟你分享。可是当你找人分享的时候，又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让你感觉到你们彼此能够分享到那个深度的东西，还有你心里深度的那个东西。也许人家只会跟你说，哎呀，那是他的问题啦，你不要想那么多嘛，或者说你不要把那些问题带回来啊，下班就不要带回来啊，要不然你就不是怎么样啊。但是你就很难去理解那种牵挂，这样子的压力，可能每个人的内耗程度各有不同啊。那我想说，我们要面对这些，可能要先去能够疏解我们自己的压力，找出一个可以疏解的方式。嗯，大概是。
好，那我们在听了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请陆老师跟我们谈谈，内耗的复原。
Thank you. 游走异乡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单元里头，那么是在陆老师的家里头，来讨论关于内耗，就是内在能量的耗损这个问题。那刚才我们两位我们的朋友呢都已经分享过说他们自己一个内耗的经验，不管是在职场的，在工作领域上的，还是在家庭生活、感情生活，或者是对未来这种内耗的感觉。那我想说，不然每次节目都讲得这么悲惨，就是讲一些比较沉重的这种主题啊，总要想讲一点乐观面啊，这样。就是在这种内耗的情况下啊，就是我们是靠什么样的力量，然后或者是可以建议听众朋友怎么样在这种内在耗损的很严重的状况下，让自己去复原起来。那我请哲先跟我分享说，你自己在内耗的一种状态下是怎么样的复原的一些方法，这样。那你可以先描述一下说哪样的状况，然后是用哪些不同的方式，这样，还是说都用相同的方式？
对，其实面对各种不一样的问题会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比如说家庭问题、课业问题，我觉得会课业问题的话，当然会去找比较好的朋友或者是老师之类的。然后生活上的压力呢，可能会觉得会去找一些自己最想找的人谈。然后比较属于个人比较隐私的问题，比如说感情的问题的话，如果我自己是不习惯于去跟别人分享，对，我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跪下来祷告这样子。对，然后我后来觉得说，其实这是一种最简单但是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我一方面可以不用担心说会让别人知道，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很倾心吐意的就跟主耶稣讲。对，我觉得主耶稣有没有给我回应是他的意识或者他的旨意，但是我至少我有一个能够沟通的管道，我会让我自己的心理压力轻松很多这样子。对，然后或许有时候就会祷告完还会翻翻圣经啊，然后可以从许多不一样的境界里面体会到不一样的意识。对，那就这样子。
那刚刚哲贤提供大家的一个方式是说，就是在遇到一些状况，然后特别是牵涉到隐私或是感情的问题，又不想跟人家讲的时候，会借由祷告的方式来解决。我想问一下哲贤，就是怎么会你为什么说在遇到一些你不太愿意跟别人讲的时候，你会很单纯的相信说靠着祷告或是交托给主耶稣，你可以很全然或安心的去面对你的生活，即便说你没有立即的得到回应或者是问题得到解决，那为什么还是可以很单纯的认定或相信？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相信。对，当你相信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毫不保留把自己的种种跟他讲。对，然后就这样子啊，就所谓的相信啊，对啊，相信他的存在，对，相信他的无所不能，对啊，这样子。
我觉得有时候好像在哲贤就是很简单的回答当中，可是又觉得很简洁有力，好像就是对。然后在如果说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是单纯，但是又不是说应该说单纯又有力这样子。对对，其实我蛮羡慕像哲贤有这种很单纯的信心或思考。
另外一面可能是我懒得去找了，所以直接跪下来祷告比较快。
我是蛮羡慕的，因为我自己比较会用自己复杂的思考，就是想东想西，然后想各种，对，会比较想用各种方法去解决，然后会先想靠自己的能力，然后各种方式都解决不了，最后啊没办法，只好试看看，去求助神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用哲贤的方法其实又很简单这样子，但是好像又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吧。那陆老师呢，就是你在自己的工作里头，辅导生活或是家庭其他的生活方面，遇到内耗甚严重的情况下怎么样就是去重新得力？
其实刚刚哲贤讲的就是一个最有力的方法，不是吗？不 过一般来讲，我可能就是先找问题的症结。你会觉得你的压力的临界点在哪里？会去找一下你的那个，我大概会去找出来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啊，然后去疏解一下自己这样的压力。那你疏解的方式当然很多了哈，我想疏解的方式每个人不一样嘛。有的人运动，有的人看书、听音乐、逛街、聊天，再找其他的辅导老师，然后各种方法可能都会有。不过刚刚哲贤还是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方法，因为我常觉得人的爱心、人的能力有时而尽，从神那边来的力量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才能让你的爱心源源不断。所以爱心跟喜乐，我想我最喜欢给学生写的大概就是愿他有平安喜乐的心，因为我觉得平安喜乐的心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平安喜乐大概只有从神来的力量可能会来得比较真实，而且比较持续长久。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学员后来打电话给我，他失眠嘛，他完全就是连续好几天睡眠睡不好，那就介绍他的一个医生哈。那后来那个学员回馈给我的时候，他说那个医生非常的可爱。医生跟他讲说哈，因为你的思想哈跑在1公里之远呢，你的身体还坐在这里，所以你应该去运动，去追你的思想哈，不是只是光坐在家里想，所以你才会失眠。就他用了他的几个方法以后，就觉得非常的好。那我就在想，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太杞人忧天了。我们自己的把很多的担子都放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没有办法去承担，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就变成内耗。记得一个故事吗？在那时候三轮车盛行的时候，有一个农夫要到城里去，他就挑着他的担子坐上三轮车，可是他又觉得三轮车夫非常的辛苦，所以他就把担子再放在自己的身上。那三轮车夫说，你为什么会自己在挑着呢，你可以放下来啊。他说不行啊，我如果放下来增加你的重量，我还是帮你挑着好了。所以我想，一个没有办法把问题完全交托或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人，他可能对他的生活就会产生很大的难处。我想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去调试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难处，他自己的难处，他自己觉得无力感或消耗殆尽的地方，要寻找他自己的一个方式去解决。所以总而言之，找出症结，找出解决的方法，然后再运用哲贤的最短的途径、最有效的方法，祷告交通。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哦，所以说我们讨论内耗的问题讨论这么久呢，我觉得实际上修行还是看个人，就是看听众朋友怎么样去领受，怎么样去领会，然后怎么样实际的在你的生活中运用你的智慧去解决你生活中内耗的各种种种问题跟状况。那在我们这个单元结束之前呢，我们想请两位朋友用一句话来跟我们为今天的主题做一个简单的结束。这样，那首先我们先请哲贤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束。
其实我跟各位分享的是才是一句刚刚的话题啦。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么简单的方式来交托自己的一些压力或者是一些内耗的程度，我觉得就是我相信神。对，我在我的那个床就是我睡觉的对面的壁，我挂了那个诗篇里面的一首诗哈，然后里面提到是耶和华是我牧者，这是记载在诗篇63篇。然后每次呢，我如果有遇到什么困难，我想跪下祷告的时候，我都会先把这篇看一次。对，然后它带给我其实是蛮大的，它可以让我安心。然后其实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对，我相信我的，不管是就像保罗他，不管在饥饿、在贫穷、在富有的时候，都能感谢神，因为我觉得他能够体会到神永远都是跟在他旁边的。对，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选择这样的方式去教导我自己，然后也跟各位分享了这一篇的经节。对，
所以刚才哲贤跟大家引的一个经节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这个经节就是我们哲贤他排遣生活中各种内耗或压力的一种处事的智慧。 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所以他觉得他不会缺乏，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提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求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邀请陆老师哦，陆老师运用您智慧的来源来给我们做一个完美的句点。
其实我是很感谢陪我走，用他们的问题陪我走过的一些朋友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在跟他们一起走过当中，我也得到成长哈。虽然说我们今天讲的是内耗，但是不是因为他们使我内耗，而是在这样子的问题中我看到自己的弱点，因为自己的弱点才会产生内耗，而不是因为这些朋友这些学生的一些问题。好，这里要提出澄清的，所以我觉得说内耗可能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把自己准备好，还没有处理好的能力啊。那最后我们用这个经节，就是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就是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想一个有盼望的人，有能力的人，在他遇到艰难挫折的时候，他会是有方法去处理他的内耗，他的内心的一些能量的消耗，他一定有一些方法可以使他这些能量再获得补充复原，让自己复原走得更好更稳。希望每个人都像向日葵一样，有着盼望，有着笑脸。
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说我们在今天讨论这个本来应该是蛮沉重的内耗问题，就被我们讲的好像有点给他这要怎么讲呢，比较活泼一点的方式在处理中，对每个人应该是比较负面的一些经验。那么在这边希望说每个现在正在感受内在能量慢慢耗损或严重耗损的朋友们，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希望说您可以为自己找到一点方向，一点力量的来源，一点处事的智慧，或者是一点处理问题的法则这样子。那希望说对每个人都有一些些的帮助，一些些的感动。那我们想今天讨论这样的主题就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了。好吧，那在我们这个单元结束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
In your time.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雨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雨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这句经节是出自《圣经·旧约·传道书》7:14。我们的生活不可能单为独木的喜剧或悲剧，应当倾听内心，反省思想神的旨意为何。于是我睁开泪眼祷告，亲爱的主，恕我无知，前面的路你既都已走过，还有什么艰难可言呢？这些事完全有益于我，神的恩典足以应付每一次的试炼。我将继续歌唱，神所为我安排的任何道路，总是最好的拣选。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哥罗西书。本部经卷约莫在西元1世纪中叶所写的，作者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后所显召的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哥罗西这个城市建立在以弗所通往伯罗大河流域的重要道路上，这地方染布非常著名，牧羊及羊毛的买卖也很发达，在那里居住的犹太人也不少。主前400年，这城非常的大，人民非常富有，商业非常的繁荣。后来因为有地震的发生，这城就日渐的衰微，到主后12世纪被土耳其所毁灭，前程也就变成废墟，到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哥罗西教会一般都认为是以巴弗提去宣道建立的教会，他在哥罗西忠心做工，多受劳苦，是保罗在以弗所居住2年多，因为听保罗讲道而信主的，然后回到哥罗西将福音传开，设立了教会。本部书信是保罗所写的，也是他与提摩太联名的一封书信。他在被监禁的时期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称为狱中书信。在本部经卷中提到哥罗西教会中受到一些异端信仰的影响，如爱斯尼派主张刻苦己身，不嫁娶，不杀生，不 不吃肉，敬拜天使，以天使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其次是灵智派，又称为诺斯底派，火认基督道成肉身，神人两种性质。人得救不再凭信仰和行为，乃是凭着智慧。因此保罗特别在本书信中介绍主耶稣的身体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元首，并要信徒能够预防这些异端的信仰。从本部书信中，保罗论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就是神，不是被造的，乃是高过一切。他是神的像，是神荣耀的光辉，唯有他将那看不见的父神表明出来。他道成肉身，做了信徒的救赎主。论到基督是神的奥秘方面，他是神的智慧。灵智派说，得救不在乎信耶稣，乃在乎得智慧。保罗启示说，神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头，他是律法的实体。律法派说，必须守律法、受割礼才能得救。保罗却明确地说，一切的律法、礼仪不过是个影像，实体乃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的律法，又从死里复活过来。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受了割礼，这割礼不是人为的，而是他使我们从人的罪恶中被释放出来的割礼。因为我们受洗礼的时候，就与基督一起埋葬，在受洗的时候，也借着那时主耶稣复活的神的大能，在灵性上跟他一起复活过来。从前我们在灵性上死的人，因为我们有从始祖亚当来的罪，但是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患，取消了那对我们不利的律法和束缚我们罪债的记录，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毁掉了。艾斯尼派主张刻苦己身，不嫁娶，不吃肉，苦待自己的身体等等，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义上是毫无功效的。基督是信徒的生命，靠着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借着宝血的洗礼和圣灵的更新，与基督同复活，得着基督的生命，有敬畏神的思想，才能圣洁蒙爱。从本书信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保罗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凡事顺服基督，要更新内在生命如基督。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主分享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致死在我们身上作祟的那些属世的欲望活动，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并拜偶像的事情。不可再有愤怒、暴虐和仇恨，说毁谤和污秽的话，彼此欺骗，因为我们已经脱掉旧我和旧习惯，换上了新我。这新我由创造主按着自己的形象不断地加以更新，能够完全地认识他。要从内心饶恕人，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携基督所存的心，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包容、饶恕、爱心、平安和感谢的心。而要如何才能够体会基督的心呢？就是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圣经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并培养过着感恩的生活。本部书信保罗也说到，生活要像基督，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子女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父母在主里面教导子女。主人对待仆人像兄弟，仆人服侍主人像是服侍主，这样就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了。 处于人伦丧尽、风云变色的诸多恐怖家庭里，暴力凶杀层出不穷。哥罗西书的信息将是我们生命的蓝图，黑夜的明灯。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细细的品尝哥罗西书的信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元首，主宰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过一个在主耶稣里面丰盛的人生。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圣名，在你施恩保守带领之下，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空中的福音节目能够每一集顺利的播出，因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使我们听友能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大爱，享受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快乐。因为你爱我们人类的大爱，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救赎的道路。因你的圣善大爱，我们远离正路的时候，你特地来寻找拯救我们，为我们受苦受死，使我们得以重生，做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所有的朋友，因你的旨意的祝福之下，使他们能够得到平安喜乐，使他们能够得到你的救恩。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眼看着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阳光下面 最终